在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又发表了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一章：中心之国，神传文化。五千年历史长河，潮起潮落，曾经辉煌的几大文明都灰飞烟灭，而唯独中华文明成全不息。中国曾经创造出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被尊为天朝上国。它的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了世界文明，促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和新大陆的发现。中华民族亦遭遇过很多磨难，特别是近代以来，内忧外患连绵不断。二十世纪中叶，世来幽灵共产党散取政权之后，杀戮国民，摧残文化，破坏环境，令到山河变色，生灵涂炭，曾经辉煌的文明黯然失色，几乎毁于一旦。为什么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依然不断发动各种运动，乃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敌，要欲除之而后快呢？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中国成为被共产邪灵控制最严密、迫害最残酷的民族呢？本书第一次揭示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的时候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它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共产邪灵毁灭人类最阴邪的一招，就是破坏创世主为了救度众生而造就的神传文化，或者说中华传统文化。一、中心之国。四千几年前全球性的滔天洪水，令到今次人类几乎处于完全毁灭的状态。各个民族关于这场大洪水的记忆里面，几乎都只有极少数的人幸存下来，作为人种重新繁衍。在中国历史上，当时正是尧帝在位。在这场同样淹没很多高山的滔天洪水里面，中华民族却整体上幸存了下来，同时保存了上古的辉煌文明，包括现代人至今都难以理解的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等。据记载，神在尧帝祭天的时候显神迹，并且教诲尧帝水方自为害，命子救之。意思就是大洪水危害人间，你要拯救百姓，见古今落录。由此开始了大禹治水的神迹。尧、舜、禹时代是中华民族从毁灭性的洪水中复苏的开始，大禹治理河山，为中华民族开创新的生存环境，一直到今日。这个是神给予中华民族的特殊眷顾，没有神的庇佑，中华民族和世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亦逃不过这一场世界范围的灭顶之灾。神在众多民族里面特意选择了中华民族，向他传授神传文化，亦称为半神文化。这个当然亦一定是为日后更大的安排做准备。不同朝代的中国有不同的疆域，就它的实质来说，中国不是地理位置概念，而是中心之国的意思。这个源于神对中华文化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特点、结构和构成因素的安排。 中华大地独一无二，是神所选定的中心之国。末世拯救世人的法将在这里传出。所以中国的一切，从表面上的自然环境、人口分布，到深层次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化的奠定，以及对各种宗教和修炼法门的认识等等，都是来自神系统有序的安排。在中华历史长河当中，创世主转生为圣王、文人、僧人、道士、武林宗师、谋臣、良将，带领着来历不凡的生命，为神州子民开创生存环境，规范道德标准，丰富思想内涵，奠定正统文化，建立法道体制，所以就有了中国一朝天子、一朝民众、一朝文化、一朝服饰、一朝风土人情、一朝内涵特点，纷至沓来，灿若星河，远播四海，威震八方，终于成就五千年神传文化的恢弘全局。英雄人物风流千古，秦王汉武、魏武、诸葛武侯、唐太宗、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成祖、康熙大帝等圣王名臣开疆拓土，和周边国家民族结缘，将中华传统文化远播异域。秦汉的时候统一六国，开拓西域，北征乌桓，依附南蛮，两晋南北朝，依贯南道，五胡入主中原。隋唐五代之际，周边民族或称藩、纳贡，或战争、和亲，或留学、通商，以各种形式和中原发生联系。两宋的时候，契丹、女真崛起，辽宋、金宋之争继之。成吉思汗统一大漠，远征欧陆，明成祖派人跨海远洋航行，种种壮举惊天地、泣鬼神，睇似无罪，实则有罪；睇似偶然，实则必然。神冇留低世上任何众生，有序咁安排咗中华传统文化辐射世界，以奠基全球世人应有嘅普世价值。喺神州大舞台上，你方演罢我登场，演戏嘅人演到浑然忘我，而睇戏嘅人就睇到如痴如醉。呢个千秋大剧嘅剧情以及背后嘅心水内涵，不知不觉中已经深深融入神州子民的血脉入边，并且通过五千年不间断的信史记载留给后世，将道德保持在相对不坏的水平。二、神传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通天的。中华传统入边，天远不单止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大自然。天是有生命的，天地间万物被称为造化，亦即是被创造化育的，而创造化育者就是宇宙天地的主宰，称为天帝，昊天上帝，民间称为老天爷，至高无上的神。中国人将自己的家园叫做神州，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人的归宿是通过道德提升回归神的天国。神的意志叫做天意，天地间万物遵循天意而行，是为天道。天意通过天象显现。中华文化入面，天帝通过降灾意显告那些背离天意的人，现长岁加许那些以德配天、顺从天意的人。上天还安排圣王先言下世，教化万民，等人睇懂天象，读懂天意。亦系慈上中华，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乐出书，圣人则之。通俗咁讲，就系圣人秉承天文，将呢种天象演示俾人，成为人嘅思想信仰。 行为乃至最表面的基本人伦、行为规范、典章制度等等。这样天文化为人文，就是中华文明的本源。这些演绎中华文明教化万民的圣者，或者是神，或者是半神。譬如圣智所示像，他们是上晓天命、下创人民的王者。譬如盘古、女娲、伏羲、神农等神，以及皇帝、尧、舜、禹等以人身行神事的圣王。据古籍记载，被中国人奉为人民初祖的轩辕皇帝，完成教化万民的使命之后，得道飞升，回归天庭，从此为人留下了人回归神的修炼文化。后人将皇帝飞升之前的衣冠葬于乔山，起重为陵，是为皇帝陵，供奉至今。在之后历代王朝入面，神不断下世，转世为华夏民族的圣王先王，在漫长的岁月入面，一步步建立和丰富中华神传文化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源自于神的智慧，内涵博大精深，充满天机和神迹。三、千秋格局。大洪水之后，尧、舜、禹三位圣王来世间成仙启后，规正天地四时运行的秩序，平治水土，调和阴阳，铲除妖魔，开创人类生活的环境，以至德而帝天下，以道德为核心，建立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共同完成了创建神州大舞台的过程。夏商两朝人神同在的时期入面，有很多神仙真人与人同处，传给世人各种文化技艺造就，规范人类道德和思想内涵。从西周至大秦，八百年沧桑，五霸迭起，七雄争强。大秦始皇帝顺天时，得天利，扶人祸，一统江山，建立中华的第一个传统王朝。汉武帝开疆拓土，南征北战，大汉雄风直卷西域，对内规划制度，奠定汉文化几千年基础，对外打通西域，将中华文化带到整个欧亚大陆。之后直到清王朝两千年间的中国，一直承传秦汉制定的王朝体制和范式。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以旷世未有的睿智和神武，平群寇，定中原，一统天下，将中华五千年文明推至顶峰。大唐王朝君临天下，威震八方，他海纳百川之博大，恢弘自信的气度，无比辉煌，无比强盛，光耀古今。十三世纪初，蒙元洪主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打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奠定欧洲格局，将华夏文明带到所经之处，才有欧洲其后几百年文艺复兴等，致使西方世界文明突飞猛进。大元世祖忽必烈主导大元天朝入主中原，百年历史大器。大元疆土之大，远超汉唐，并且连接世界大舞台，铺垫世界整体格局。大明成祖、大清康熙等明君圣主怀德仁厚，经文伟武，令到四夷奔服，跨海远航，征服蒙俄，寰宇一统，中华文化宏大辉煌，影响遍及了全球。中华王朝的这些明君圣主开创历史，奠基铺路，扭转乾坤，令到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带来了辉煌。中国各朝各代都在神的呵护底下， 有序地奠基，并且完善着世人应有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四，有容乃大。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化都是建立在这个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不过多数宗教中的信徒都说自己信仰的是唯一的真神，视其他信仰为异端。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绵延不绝，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它的根本原因都是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而在中国，不同信仰的教堂、庙宇隔街相望，相安无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宗教战争，而且历史上进入中原的，譬如蒙古、满族，亦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化，亦将他们的文化中的精华融入到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中华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宇宙的神包含了佛，包含了道，亦包含了其他形式的神，所以亦不断在中国文化中奠定着佛、道、神的概念，以及怎样修炼，同时奠定着人的道德伦理、各种普世的价值观，譬如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各民族的文化中都有记载，创世主末劫的时候一定会前来拯救所有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创世主选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在这里传最后救人的法，拯救所有民族、所有信仰的人，亦就容易理解了。一方面，这样的文化中奠定了比生命来源、文化信仰各异的世人都能够理解最后救人天法的因素。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文化中传最后的天法，意为执着于各自不同宗教的人所接纳。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讲，这样有着巨大包容性、丰富博大的文化，亦一定是创世主从远古就系统安排好的，一步一步地积淀、发展并且传承至今，为的是在末劫的时候拯救所有的世人。五，历劫不灭。中华传统文化在神的佑护底下，历经几千年不衰，一直传承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洋文明夹带着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优势，武力扣关，于是有了几千年未有的变局。之后中华大地变乱相承，世来幽灵借机入侵，中华文化横遭摧残，花果飘零，命悬一线。经过共产党多年苦心经营，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各种暴力镇压，败坏宗教，废除信仰，加上党文化无神论的灌输教育，年轻一代早已经没了佛道神的信仰，老一代人噤若寒蝉，被屠杀镇压，吓破了胆，传统建筑、古迹、寺庙、器物、文物等等被毁，神人的关系被进一步切断。但是毁坏了儒释道等各宗教门派，不等于世人没办法被神唤醒。神为人类奠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及其顽强的生命力，在这个时候充分显示出来。文革之后，中国人几乎信仰全无，精神空虚，文化生活极其贫乏。但是当世人听到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水浒等名著广播的时候，却是一时间街道冷清，家家聚精会神，就怕漏了一集，连警察都不用执勤。 正是几千年神传文化的积淀，重新唤起了世人心中的正念和久远的记忆。世人为什么敬佩三国所演绎的义呢？世人是凡提及义字，即时想起三国时代所演绎的义。刘备、关羽、张飞三姓英雄结拜之义，令到无数后人仰慕效仿。他的重义轻利、舍生存义的品行，是即脍炙人口。诸葛亮辅助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忠臣的楷模，堪称千古第一贤相。魏武大帝曹操奏讲武策，夜论经传，运筹决胜，统一北方。青梅煮酒识得刘备为英雄，却不会成人之危。言必有信，释放关羽，以君臣之义赢得四海归心。三国百年所演的义，为整个华夏五千年传统文化规范世人的道德品行写下浓重的一笔。世人为什么这么感动于杨六郎岳飞的忠呢？北宋六郎威震三关，杨门女将杀敌报国，荡气回肠。南宋岳飞身经百战，从无败绩。可惜当他直捣黄龙，恢复江山的时候，却被奸臣秦桧所害，惨死风波亭。六郎岳飞事迹千古传唱，即使是不识字的老百姓，读不到史书，亦都能够通过听书看戏，识得奸邪，敬佩忠臣，口耳相传，教育后人。中华五千年兴衰荣辱演绎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戏，一个个动人心弦的剧情，不单止令到世人能识善恶、明是非、辨真伪、论忠奸，保持中华自古的浩然正气，亦在世人思想入面、精神上、意识内、血脉里面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无论中共政权如何打压欺骗，亦都不能够扼杀世人心中一样来复的生机。结语：世上70亿的众生，并不是人人都信宗教，并不是人人都信神。创世主不想留下每一个人，但是世人却需要有起码的道德底线才配做人。这个亦正是世界上很多宗教的神为什么要一再告诫人要守住道德底线，等待神的归来。人的道德下滑至崩溃边缘之日，就是灭顶之灾来临之时。而这个时候，只有神才能够伸出他主宰天地的巨手，扭转乾坤，拯救好人脱离最后的危难。神为人奠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基础，就是在为人铺就这一条重生之路，是世人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够听懂神所开示的天机，从而得救的唯一方法。而破坏这条救人的路，就是在毁灭人类。共产党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里面，处心积虑地灭绝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令到人在道德崩溃的危难关头，阻绝所有的出路。当世人失去了这样的文化，以及在这样的文化熏陶教化下而具有的道德品行，感人将无法理解救人的神和神传的法，亦将失去最后得救的机缘。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这个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安排和目的。